今天跟大家一起这是分享这查经与难题。当初法牧师跟我说这要我来讲有关这个查经，后来越想越想，到底是查经是讲什么？是教会里面的小组查经呢？是怎么样去组织这个小组查经？怎么样带查经？还是到底是真正是查经是吧？就是查考圣经。我这挣扎了很久。那过去我们教会有这个小组聚会的这一方面的训练，十个组学十堂讲了十次，其中有一堂就专门讲怎么样查考圣经。所以我就想哈，我资料已经在那里了，很简单，把它调出来以后 update 一下就好了，是吧？结果后来最近这几个礼拜越来越想，还有一本新书，不知道你们知道没有？这陆书和牧师他所出的一个教授了，他神学院的教授，他出了一本书，我到上礼拜我才买到，因为他刚刚一出版书被抢光了，再去 order 的时候 order 不到书，等到后来书再来的时候已经是上星期，那我就随便翻翻看，因为看这本书不错，很多资料可以蛮好的，是吧？所以我上个礼拜就是一直还包括这个礼拜把这本书就整个把它看一遍，看一遍一想，哎呀，这里面要去很多啥，所以我完全几乎把我前面要讲的东西推翻了。所以临时搞的，在家里不能事先把它印好写好，你知道很多材料我来了这边以后再继续再把它完成，因为还有些资料我需要再看的，因为我看它我先看过一遍，很草了草，大略的看过去，等到你要用它的时候你要看的又比较仔细一点。等会儿我会介绍这一些参考书啊，最后的时候再给大家，就是下午的时候给大家参考书，我列了12本，那其中我看了好几本在下面的这个书局里面有解经有路那里现在有3本，所以你们要去的话要有快哈，24.5块一本。那另外是这个等一下再讲呢。那么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的时候，把前面几章先发给大家，我是这样子，先4章4章的发，这是一份一个人的。你这样子，你一个人4章1章，我这样子正反放好了已经。哎，不对，请给我一下，这不对，你第一章就不对了，somehow有错误。那拿了5章在那里，大概是拿了5章在那里。另外一份，对对对。
没拿对，
对对对。一二对三四，这样是一份，是吧？这个查经与难题开始，这样4章4章，总共10份。一家人的，请你暂时拿一份，是吧？他印的多了，你再可以多拿一份，或者你回家再 copy。OK， 因为我本来是 color 的，那现在请他印的时候是黑白的，那 color 是比较看得清楚一点。那么今天先跟大家，我就从这个小组查经是开始谈起，最后到后面的时候跟大家讲一讲，最主要是我还是重点放在怎么样去查考圣经，那我本来是想把第一堂讲查经，第二讲难题，查经所碰到的难题，我后来就决定看了陆书和的书以后，决定把这两个题目混合一起来讲，就是一边查经一边就看这些难题，就带着我们查经的方法对了，态度对了，那我们这个难题就少很多很多了，那所以不把它单独把它列出来了。他又去印了、yeah. OK， 至少你们两个人有一份，至少先大概看着一下好不好？那么，我是64年、65年代的时候来到美国，所以我这历史从那里稍微追溯一下。因为自己跟我的得救有关系。我刚刚一来美国是在 Cleveland, Ohio， 在 现在的 Case Western Reserve 那边念书。那么这第一学期的时候一结束，就被我的 roommate 拉去查经班，那这他给我很大的帮助，帮我找房子，最后我们就住在一起。他比我早3届毕业，不过他当过2年助教再出来，所以他比我早1年到那个学校。当然他很熟了，帮我这找到 apartment， 我们3个人住在一起。那第一学期的看我很忙，没打搅我，那你晓得我们这刚刚来的时候英文不好，要应付英文的问题。等到第一学期完以后 ，qualify 考试也考过了，可以直攻 PhD 了，那心安了很多。他就邀请我去财经班，但是碍着面子去了，不晓得他们这些基督徒干什么。 所以呢拉着另外一个妹的要去我们俩一起去，要死一起死，是吧？那么去了以后到那边就查考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亲子关系，只有很多人可能知道他的名字，就陈锡珍弟兄，那很好一位基督徒的那个传道人。那他是比我们早几届，那他也是物理系，这是一个学长。那我一听他讲完那个以后，我对圣经是五体投地。在那之前是我对圣经是有负面的观感。我第一次在高二的时候看到圣经，是我父亲从出差的时候带回来一本小小的新约圣经，那我就看是很稀奇啦，听说是基督教里面有一本圣书叫做圣经，这本书圣经很宝贵嘛，是不是？我从来没有也没有看过，就打开看看，一翻开马太福音，就从第一页看起，一边看一边有我就 mark， 这上面写胡说胡说，每一页都有胡说。写看到第八章，大家记得这有一个门徒，主耶稣呼召那些门徒跟随他嘛，其中有个门徒说让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吧，是不是要再来跟随你嘛？耶稣说什么？他说你让死人去埋葬死人，你来跟从我吧。看到那里说我就不写两个字了，我写四个字，无父之人，把这本书就甩了一旁去了啊。所以这是我第一次看圣经的这个感受啊，那是我的反应是那个样子。等会儿我在讲的底下的时候，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反应了。那么再到这个就是 Cleveland 这个时候，当这个陈弟兄讲解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四节的时候，我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那从那以后也不用他邀请了，我自动去了。那我这很喜欢抄笔记的，所以我每次在那里记笔记记笔记。那我文熙我现在师母了，他在 Oregon， 那以前打电话很贵的，那时候电话费比现在票面价值都要贵好多好多倍，是吧？所以很少打电话，就用写信，用写信。那信上我就把我的心得都写给他了。四个月以后，我 transfer 到 Oregon 去了，叫他转不过来，这边没有奖学金，私立大学也没有奖学金，他那一科的奖学金没有，所以我就请到那边奖学金，我就转到那边去了。那这个陈锡珍弟兄就问我了，问我信耶稣没有。我心里想，你要问我什么时候信，我更不知道。我说你讲的话我都吃进去了，是吧？很单纯的，就是看了以后，从第一次那个印象到这个话，的确跟我们人讲的话不一样，是吧？所以我就一直把它就吃进去了，所以这样就信主，这整个改变我的一生。那不但是成为基督徒，当初来美国的时候，只是想来美国念一个，我是念物理的了，PhD 回去以后教书，这是我当初原本的目标，是吧？那么没想到成为基督徒，当初成为基督徒这个在我的目标里面根本没有，没想到第一年就被逮去了。那么当我拿到博士学位时，我写了一封家书给我父亲，对我父亲来说这是非常光宗耀祖的事情，对不对？因为我父亲是孤儿，他当初从小就教养我，就是要读书要读书，那家财万贯不如读书高，他常常讲他祖爷爷告诉他的这么一句话，他自己没机会读，所以嘛做父母亲就知道了，把这个嫁到孩子身上，是吧？希望孩子能够完成这件事情。所以当我拿到学位的时候，我就把照片也寄给他，他放在我家里面，我后来发现他几乎像个供在那里一样，是吧？很骄傲，那就是很满足了，很满足了，他这一生对他来说很满足。那么我就写封家书的时候，当时我先写信给我父亲，把我的感受告诉他，我说我来到美国最大的收获不是得到博士学位，而是认识耶稣基督，对，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受，这也是当初完全不在我计划之内的。那所以我说这就是神的恩典。那六零年代这个财经班兴起，我一去那边就有财经班，而我们纳克索，后来我到纳克索76年，我到纳克索在 Oak Ridge National Lab 工作的时候，到那边也是有个财经班，后来知道那个财经班是1964年开始的，你知道，所以都是那个60年代的时候，很多地方都60年代开始。我们知道东南区，在我76年到这里来的时候还没有教会，那夏令会是由所有的财经班，东南区的简弟兄的是很早期的了，是吧？赵年他现在已经退休了，年龄跟我同年，我们都是那个时代的人，所以都是财经班，在大家聚在一起，需要有大家集合在一起，有一个夏令会。这边还有一个位置，这边还有一把椅子，啊，请坐。对，这边可以。Yeah. OK， 所以这财经班的好处啊，顾名思义，当然很多财经班就成为教会了。东南区教会，所以绝大部分的教会都是由财经班起来的。你没发现东南区财经班的名字 ？Atlanta 叫 Atlanta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Birmingham 的 Birmingham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Knoxville 是 Knoxvill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Huntsville Huntsvill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多半就是什么东西啊，加一个 city 的名字，然后 CCCC， 所以这都是神在各个地方，我就感觉神在各个地方哈，在60年代是在北美各个地方就兴起这样的工作，他自己的工作，这圣灵所带起来的工作，你根本没有人在那里，彼此之间也没有组织，也没干什么。那就这样就开始了，并且这些查经班呢稍微大一点还帮助旁边的查经班，是吧？所以自然就把这个福音传开了。这是所以为什么昨天讨论到这个东南区这个夏令会，其实是因为亚特兰大他们要特别分别出来，感觉上好像是分裂开，事实上什么是因为长到一个地步要分开，是吧？当初福音营为什么出来，就是因为夏令会达到900人，这个营地容不下，需要住在外面旅馆，所以只好开会讨论怎么办。 OK， 干脆把福音把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营分开，那所以这种分裂是好分裂，那这叫什么，那个就是细胞分裂，是不是？你要成长就要分裂，是这种成长的分裂，很好。那么查经班的特别的这个好处是什么样的？查经很重视圣经，是不是？那么查经班的我的印象，我刚才讲在 Cleveland 的时候就是查考圣经，第一次就查考这个，只查了四节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亲子关系对我一生的影响，那非常重大的影响。那么很科目生的话语，这也是各个地方。还有一点，你就发觉不管是哪里，即使没有教会的地方，有教会更是了。教会也分成很多小组或者团契，是不是？大家聚在一起在查考圣经，所以你就发现这小组的根基就在这里。小组的根基是以基督为中心，啊，以圣经为基础，为了灵命帮助每一位弟兄姊妹灵命的成长，这为我们的目标，并且以传福音为我们的本分。传福音变成很自然的事情，你如果灵命成长，就是要他就会传。所以这是很自然的，所以圣经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怎么明白神话语，这明白神的心意，必须要靠好好读经。读经我当初也挣扎过这个问题，想读经但是不晓得自己读的对不对，你懂是吧？所以当我们有一次请了沈保罗牧师来我们查经班，那个时候来讲道的时候，不容易啊，请个牧师到查经班来讲道，那他坐在我家里，那我就趁机就问他了，问他是应该怎么读经。大家知道沈保罗牧师很重视读经的，是吧？从他那里跟他一分享，我觉得至少我当初读经的方式还算是对的，那所以我就放心可以继续读下去了，可以读得快一点，是不是？因为怕我自己读错了读歪了，是反而不好。就是怎么样把效率读好，这是我一直渴慕想要得到的。所以陆陆续续有这些传道人来消查经班，有这个好处就是我们常常请这些传道人来，那多半有机会就住到我家里，那我有机会就跟他请教。所以招待传道人，我招待他们的，我从他那能获得更多。那李秀全牧师有一次到我们家住完以后的礼拜五礼拜六在我们这里，我们那个时候跟亚特兰大经常是分享讲员，礼拜五在我们这里，礼拜六就到亚特兰大去了。那么李秀全也是这样子，所以他到了那边以后，后来话传回来说，这个张永光这样Knoxville那一个张永光是像挤牙膏一样的，从这头挤到那一头。蒋岩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一直被我挤，那一直问他请教他很多的很多的问题，是吧？那因为我自己很渴慕神的话语，那么在小组当然是彼此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彼此相顾，那在这一种很重要的肢体生活。但因此在查想要明了神的心意来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你跟查经读经就分不开。怎么要读经好，是吧？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这次稍微是注意一下，我要是翻翻看这些参考书的时候，一发现我大概这一方面的书有将近20本，是吧？当然有的好好读了，有的没有好好读的，那我在神学院有一本，等一下我也解释一下，有一本我在神学院是用的一本英文的参考书，那本当然对我影响是很大的，因为彻底的读，并且是做习题是很用心的做的。在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提摩太3:16告诉我们说，圣经对我们是有益的哈。怎么个有益法？我每次是受浸的弟兄姊妹送他一本圣经的时候，总是把多半是把这条经文是送给他。 啊，并且知道你是这跟提摩太所说的，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呢能使你信仰耶稣基督呢怎么样有得救的智慧，不是普通一本书，也不是普通的智慧，是跟我们生命有关的智慧，是得救的智慧。那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呢督责使人归正教导的决议呢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从这里面来看的话，是啊，这圣经是绝对对我们有益处的。所以这也是从我自己的经验，从第一次来美国查经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了，那所以我很重视家庭，那一开始就是亲子关系，后来又讲到这种夫妻的关系，所以我对这方面的这种经文我就很有兴趣，我自己对这方面我感觉也收获很多啊。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再看看啊，另外一个经节就是在使徒行传十一章第七节，当保罗到了皮利亚的时候，在那边他发现这个地方的人呢，他说是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这是保罗为什么说他们咸鱼，是吧？那么他们这些人怎么样？是不但是对他们所传讲的是非常的能够领受，并且对至少这个圣经我相信是旧约的圣经，是不是或者是那个时候已经有使徒这是写出来一些资料还是怎么样，多半是应该是讲是这种已经写下来的了。那他们很用心查考，天天查考，难怪他们陷于别的地方，并且要晓得这个道是与不是，关于这是不是按照正义解经，神原来的意思心意是不是如此，不是说我读完了就满足了。我们在下面看一个新闻，是我看还有就是还有一点，如果我们要明白圣经查经的话，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保罗这也是劝提摩太了，他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并且要怎么样，但要远离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许多的时候我发觉几十年来在查经班里面，我发觉您收到一点，我过去也在摸索查经小组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查经，常常因为如果没有好好的准备的话，大家在那里你一句我一句东拉西扯，是吧？在扯经，根本不是在查经，是吧？在那个时候，也常常就什么样，世俗的虚谈都带进来了，并且进到什么，甚至不敬虔的地方去了。所以有的人因为那样的查经，就什么，干脆我不必来了，是吧？所以这等一下就讲到这个查经，这是很重要，一定要好好的预备，是吧？不然那些人你一言我一语，是吧？等一下我们看看那些小组的情况，好不好？那现在请把灯打开一下，嗯。那么讲到小组查经的时候，哈。那本来想弄个图表，画了半天就画不下来，那我还不晓得怎么样搞的 PowerPoint 上怎么画那些东西，是吧？所以我本来是准备预备一张这个看看啊，一定要对准它才行。OK， 这个小组查经的定义 by definition 这个不必关灯了。那么这是第一个，你就看到因为人小嘛，小人数少，是不是？那么组嘛是它是有组织的、有系统的、有带领的。查考呢是认真的、专心查考，是吧？经当然以圣经为中心嘛，啊，所以这个名字取得很好，小组查经。那么一目了然。所以小组查经哈，当然你可以一般来说对于团契，大家如果团契你几十个、二十个人、三十个人这样查经，在那个里面做小组查经，常常就不是很好的一个场合。那个时候不如干脆一个人来讲，可能还好一点，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是吧？今天呢不是我的主要的问题，只是附带一下这个小组查经的问题。那么小组查一般来说，真正好的小组查经哈，不是一个人在那里讲道，像我们这样就不叫小组查经，对不对？你们没有机会讲话，我一个人在这里讲。所以是像这是什么，这一个人在主讲，是不是？有的场合需要这样子，是不是？那么这个讲的人他有事先有好好的准备，把一些我们需要知道的东西来从他经验里面传授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个。小组也不是自问自答，有的时候我们虽然是在小组里面的时候，那个人试着要活一点，问很多问题，问问题结果什么自己回答，是吧？那自拉自唱独唱。还有呢，也不是说相声，事先跟好像跟哪一个人，连这两个或者有一个人很喜欢讲话的，讲头上台上这那个代理人讲一句，底下他也讲一句，两个对讲，其他人在那观望他们两个对讲啊，那种情形常常就是教会里面在查经班里面有两个人比较强一点，其他人都插不上嘴，对吧？当然也不是像考试一样的， 好，实际上就是问了一个问题，叫大家回答，问了一个问题回答。那我就发现有时候是那种查经的时候，我就不很喜欢。怎么样呢？你这我发了讲义题目，那个题目在这里，怎么说？好，我们答案知道了。好，我们下一题。哎呀，我知道，好难过，是吧？目的不是要这样子，目的你有没有不但了解进到里面去，跟你有没有 touch 到你，你里面什么感受，能不能从你里面反应进去出来以后是什么样子？我们做物理实验就讲就是这样子，你一个 probe 进去，那个 electron beam 打到里面去，你希望它反射回来跟里面产生 reaction 以后，你这个 electron beam 就是像 electron microscope， 对不对？你出来以后你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你没有一点反应出来的话，只是从外面，哎呀，我们得到答案了，圣经上如此说啊。答案在这里，我们下一题了。那当然更不是自由漫谈，随便大家谈。因为我以前发现有这种情形，完全没有准备的来的人，把圣经读一遍，好，大家你有什么感受，分享心得，就是什么呀，你言我语。他讲了以后，他一讲讲那个题目，甚至离开这个经文了，借着他的一句话 OK 讲了一件什么事情，大家马上就又接出去了，他又接出去了，好像接龙一样，一个一个就接，就不是讲到哪里去了，根本一堂课下来，就很多人就说我根本没得到什么，他说我干脆不知道别地方收集还好一点。 OK， 那么小组应该是什么？是一个推动带领者，是一个 facilitator， 他本身要 well prepared， 虽然他不必讲太多话，但是他在推动，是吧？帮助每一个人能够把这个圣经上不但能够了解，并且能够对他所里面的领受，他的生活上有些什么感受跟他有关系，他有什么问题，他或者他生活上带出他的生活上的困难难处，或者有些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有这个经验能够分享出来，他怎么得胜的啊，或者是有什么鼓舞的或者激励的，这些能够把我们问题带出来。所以通常这种小组要小的怎么样呢？大家彼此认识，可以打得开。你像我们这么多人在这里的时候，你能把你自己里面有一些的难处，有一些私人的 privacy 的东西打开吗？很不容易的事情，是不是？凭着我们的今天这两堂的课在一起，这个时间我们打不开的，不容易打开的。那个，所以这个只是主要是，所以一个人讲就最好了，是不是？那么小组查经的特色，当然我想这个是最，我这个表还停了45分，真正停掉了。然后把手机放上，手机也看不到，这得几秒钟它就关掉了。Anyway， 有个表是吧 ？OK， 看看，谢谢。这样可以掌握一下速度，你记得等一下拿回去。OK， 已经半小时过去了呀， yeah， 这样知道它。OK， 因为现在大家把那个解经的问题，至少要下一堂全部只讲那一个，那么。这个小组查经是大家参与，并且是主动大家分享，使大家能够帮助大家开口啊。那这是在时空方面来说的话，是也比较有弹性啊。像我们当初的时候是在 Clifford 的那个查经怎么样？就到物理系啊，每个人都有关系，十个人都有一把钥匙，开以后就进去了，找了一间教室，就是我们七八个人，就七八个人就坐在一起这里查考圣经，时间空间非常方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初来的学生都是喜欢礼拜五晚上，所以我们到了美国教会，用他们那些教会聚会说，他说你们为什么礼拜五晚上不礼拜三晚上聚会？因为美兰基金会是礼拜三晚上聚会，是不是啊？他说你们是什么是上这个？他叫我们叫 Friday School， 那奇怪，因为怎么方便嘛？都是学生礼拜一个星期五，礼拜一到礼拜五功课念完了，再至少暂时休息一下，礼拜五再聚在一起，非常好的一个时间。圣经上没告诉我们说一定要礼拜六或者礼拜三哪一天聚会，是吧？当然通常来说应该有个固定地方、固定时间，尽可能你要改换也方便，但是至少我们常在教会也不敢乱改，乱改也怕的有些人这几次没来，他突然有一天来了，他找不到地方，是吧？所以要考虑到这些事情。当然小组的时候你没有讲员的这个限制，因为不是一个人分享。那像我们前一阵子有一个团契，一位新来的弟兄从别地方来的，他正好他带领我们的全部重组以后选了他出来，我觉得他带得不错，就请他出来负责。结果呢，他后来就跟我讲，他说哎呀，他说我实在累得要死，每次他一个人预备，我们本来有所谓有团契的小组的组长，有一个人负责灵修的，一个人负责这个诗歌的，结果他一手包，那所以他累得要死，带了 laptop 来什么都准备，他实在是准备得很好。 他最后他讲的实在是，他说时间上不行。后来我就跟他讲了，我说本来的目的是要你帮助大家一起来参与，你能不能列一个表出来，这次是这个人负责，那个人那个负责，大家分担这关工作。哎，他终于照我这么做了。我看到第二次的时候，哎呀，他的分享好开心，这轻松了嘛？他不是，所以你不受讲员的限制，是不是？哎，很多弟兄姊妹可以参与。那位另外一个人准备的，哎，他就是比较带的比较活一点了。那大家结果那一天，结果每一个人都参与讲话，那就分享分享了。我们讲的就是那个雅各书讲的那个 Taming the Tongue， 那个控制我们勒住我们的舌头。那结果那一天舌头勒不住，每个人都在讲。分享，不过就是我们的舌头的 problem， 我们的问题所在。当然你这样的聚会就印象很深刻，成员的参与也很深啊，心能够打开，精神投入啊，我们也思考比较深入一点的。这就像跟孩子一样，我发觉跟我儿子一样，我当初最大的失败开始到他十六岁之前，开始的时候就是学我爸爸那些，我父亲还跟我同住了，九十六岁，他是权威式的管教，是不是？爸爸说的就是对的，你就听着，那就对了，是吧？那我多多少少朝那个倾向去教导孩子，不过当然没有那么厉害就是了，比他们上一代要宽松很多。但是有一次我发觉我把我儿子气的在那里人发抖啊，他在那里发抖，他话都讲不出来，我好难过。那做父亲的把儿子，我爱他，其实想要帮他好，结果把他弄成那个样子，我心里很难过，所以我就开始反省自己，结果最后是回到圣经里面去。我想神对亚当也没有这个样子啊，告诉他在伊甸园里面，你这个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把所有的真理告诉他了，然后由他自己做决定。那真理要告诉他，那但是你要给他自由做决定。我们就是说你要这样子，你要那样子。我师母就是很喜欢看了一本杂志，文章很好，都给你了，你看这一遍。结果最后有一次儿子抓了个杂志，咻丢到地上去了，当面丢到地上去了，太多次了这样子。所以我们发觉我们 something wrong， 所以后来跟儿子一开始可以 openly 谈的时候，心可以打开谈的时候，哇，我发觉他们孩子真是愿意跟父母谈。很多的人说孩子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那个是我儿子十六岁的时候了，不喜欢跟父母谈讲话，宁可跟别人讲话，不跟自己父母讲话。所以我就问父母了，我在中西部夏令会就讲这个主题，结果完了以后一堂接一堂，不是一堂接一堂，整个从早上到晚上被排的，包括吃饭的时间就是谈。结果父母就是同样的问题，儿女之间没有沟通了，没办法管教儿女了。那我就问他了，我说当你儿女如果是给你讲话的时候，你有没有等他讲话讲完，你有没有说听听他讲了以后你就赶快回应他，这边这里错了那里错了，说去指正他。这是啊，我说对了，那已经你就切断了你的 communication， 没有好好听，没有试着去了解自己孩子。 OK， 这是题外话哈。所以在小组里面也是一样，小组里面很重要就是彼此要能够接纳。如果讲出来马上就有人批评的话，你想下次谁敢讲，或者是把这话传出去的话没人敢讲。要有爱心，彼此接纳，彼此关怀啊，鼓励支持，当做自己的事情来看待。所以通常在团契我都先跟大家讲好，再没讲的话只限于这里，不要带出去。祷告会也是要你提出来的事情不要再讲出去。我们教会有祷告网，祷告网那个上面是比较可以公开的。在真正要是不愿公开 privacy， 就在祷告会里面提出来祷告，这个不出去了。所以因为这是要帮助一个人 protect 他，你要爱护他，所以有时候必须要做一些事情。 OK， 讲到查经准备的时候哈，对不起，我这最近这个喉咙很不好。OK， 所以充分预备是很重要。我刚才提到了，如果小组讨论的小组查经的时候，如果没有事先预备的话，大家自由交谈是很危险的事情，很容易东拉西扯，东拉西扯就变成不是查经，那边扯经，或者是说，所以我看到那个以后，就是很不喜欢教会里面有那样的聚会，是吧？那么在准备之前，最好事先这个答案就会有主题，不管是主题目也好了，或者说是查考圣经是最好的。我觉得是多半的时候，大概很多教会都是这样的。我们教会里面多半的时候还是选一卷书卷来查考，有特殊原因。等一下我们看到下午的时候，看到怎么样去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查考书卷是很重要的。 那么但是如果在小组里面的茶经，尤其像这种不是像组织学哈 by the way， 组织学又是另外一点，组织学教导的性质可能比较多一点，那比较多一点，可以有弟兄姊妹分享。所以我们教会既然有团契，我们叫团契小组，有时叫团契，有时叫小组，那么看你重视是哪一方向。那么查经的话，如果组织学的话，在教导的分量就比较重一点。如果这两个月我们把教导的部分多半就放到组织学里面去，那么另外有主题，这也可以是吧。带领的人还是一点，就事先准备。那么最好在开始的时候，我是建议我们多半每次都这样子，都是先把经文读一遍，读一遍其实能够，如果可能的话，让至少让几位弟兄姊妹，如果人不太多，每一个人在你读完这以后，你有什么感想，你觉得你在这个里面，你现在用你自己的话，这一段经文是说些什么东西，让他描述一遍啊，这样子帮助这个人进到这一段经文里面去啊，同时也帮助弟兄姊妹彼此互相了解这一段经文，然后再比较深入一点我们去查考去。所以这是有关小组查经，讲到这里为止。那下面时间我想还是多放一点，怎么样来好好读圣经，那查考圣经。好，我们下面来看这个下面一张 slide。 OK， 从圣经的本质我们来看圣解经的态度，是吧？第一个，这个圣经是什么？圣经是，我简单来讲一下好了哈，就是神透过圣灵拣选他自己的仆人，把神的心意，把神所说的话，把神所做的事情，他的作为，用人的话语啊，用人的话语，用人的文字，用人的文字把它怎么样记录下来，为的是给我们怎么样，是给我们所需要的，好让我们能够照着他的话语能够行出来。这是基本上圣经就是这样子啊，这是圣经。从这里面我把它分成六点，所以第一点就是说是神启示的话，所以是圣经的本质。因为是啊，第二点呢，我们看见是什么？必须要对着它啊，它是由圣灵感动的。这因为是神的话 ，right？ 神的话，他要讲话，我们怎么能够到我们这里？是透过圣灵在中间做工，是不是？那么这个话呢，是要借着人手，就是给人的，让人手叫他把它写下来，把它记录下来。不管是神的话，刚才讲，包括他的作为，包括他的心思意念，他的心意，他的话语，他的作为，都把它记录下来。那圣灵感动的这个人借着，但是要需要人的手把它写下来。所以下面一个呢，就是为的是向人说话，所以必须要用人的语言，不用人的语言，我们人怎么懂？是不是用人的文字，用人的语言来帮助我们去了解他，为了供应人的需要，最后呢是希望为了要我们最后是成全神的旨意，就为荣耀神的名，是吧？所以这是基本上圣经的本质。那我们就看这个相对应的这个读经的这些态度啊。这个态度第一点呢，刚才我们讲的是神启示的话语，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存敬畏的心去信靠他，因为是神的话，对吧？所以这是读经的态度非常重要的一个启发点。所以我很感谢主，当初第一次在 Cleveland 我读的时候，我对这个一位弟兄这么好好的准备带的哈，对我第一印象是非常的好啊，对神的话语就起了这种敬畏的心啊。所以一开始就我就说了，就对神的话语反正就吃进去了，也没人告诉我要吃进去，也没有告诉我要进钱，那我就发现听完以后这话不一样，是吧？就是对他很尊敬，对这个话语。所以这你在读经的时候绝对不一样啊，这是很重要一点。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你花再多时间是什么事倍功半好久不用的成语是不是到嘴上出不来？ OK， 那 OK， 第二点呢，我们刚才讲的是它的本质方面，因为它是由圣灵感动的，所以呢读这个经的时候怎么样，要靠圣灵引导进入真理。这就是我刚才回答了，读马太福音我为什么会读出很多胡说出来，这是圣灵借的人手写下来的，没有圣灵引导我读得懂吗？我读不懂。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提到这个问题，是不是？那么在这里就是说靠圣灵要引导进入真理，不但是读不懂，你不能，并且还有不只是明白这个真理，我们中文圣经翻成明白圣理，事实上是的，我们引导进到真理里面去，是吧？当你能够把圣灵把真理吃进来，就是我们进到真理里面去，这才成为是我的，是吧？不光是头脑上我认知这个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也相信，但是究竟有没有进到你心里面，你有没有把他当作他是神的儿子，是吧？所以这个很重要，怎么样？所以这一点是 很重要哈，要靠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其实跟我们起初这个态度就有很关系。当你存着敬畏的心去信靠他的时候，就打开的心让圣灵进来，在我们身上做工，把这一你所读的经文能够读得明白啊。好，下面我们看这两个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要怎么样，要深入，好像读什么情书一样。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读情书的经验？我是很有经验。刚才不说吗？我在 Cleveland， 是不是？我未婚妻在这个 Oregon， 打电话太贵了，只好写信。写信大家也知道哈，这一封信从这里到那边一个礼拜啊，七天，所以我们常常信，我们两个信在空中就飞舞，在飞机上这样过来过去的。等我收到的时候，我收到他的信的时候，他可能也说刚好收到，比如说我是同时发的话，这样子收到的，所以那个信总是晚个几天啊。当我这里收到他的信的时候，根本不是他不是回我这一封信的，不像电话里当时就可以回你哈。不过一个好处。我每天就在那个物理系的那个 department 那个一个信箱在里，我们等的。还有我另外一个我们大学同班同一个女同学，她也等她的未婚夫的信，我们两个人在那等信。等完以后怎么一说的信了，两个人各奔东西。我第一件事情跑到厕所里去了，不要被别人看见，在那边可以看。你要会留言的也好，要干什么也好，就都在那里。那回去可以一遍一遍两遍三遍看，是吧？所以实际上怎么样，像读情书一样，你读圣经有没有这种感觉？能不能像这种感觉，是吧？你读圣经的时候会不会读的话，哎呀，真是一看再看，呀，真是好，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因为你知道这是神的话语，你知道是什么人跟你在说话。你想想，你的情人在跟你说话时，你想不想多读多听听看？你想 repeat 一直不断的想要清楚他了解他，是吧？所以这是从这两条的本质，我们读神的话语也像读情书一样的，是吧 ？OK， 那么下面再看。OK， 第三个说是因为是借着人书所学下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呢？专注的心去研读，要研读到底这文字怎么写的，是不是？你可能说不定你不是读英文圣经，中文圣经不懂，你把这个英文圣经打开。所以现在很多人有用这个中英对照的，是吧？甚至还不止，我大概版本现在家里的有一二十种版本，是吧？那有一本圣经是五种语言在同一个版本上面，希腊文在这里，英文在上面，中文在下面 ，King James 在这里，这个Revised Standard 在这里，和合本在这里，这五种，爬了翻了看，是吧？就是你因为它是人手写的嘛，是不是？用不同的语言去看。有的时候这读到我昨天还有个地方我不要看到哪里的时候，哎，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这看看，正好我糟糕，我没带英文圣经，哎，旅馆里面有，抽出来 King James 的，打开翻着看看，是吧？到底是另外一个语言来怎么表达的，是吧？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要你要专注的心去研读它了，因为它是人手借着人手的，用人的语言所写的。哎，它是为了向人说话，所以我们怎么样呢？刚才所提到的，我们要从受教的心来倾听。有的人读的时候是注意，这很重要一点。有的人读经的时候怎么样？这里是什么？这个地方有什么问题？这里我不大喜欢这里，这是这一点讲的东西。那个没有受教的心。我最近在我们教会里面开这个传福音的事工，叫做 EE Evangelism Explosion， 就是三福这个福音布道。那我不晓得你们特兰塔听说有，不晓得你们教会有没有哈。是92年是我学的这个，我是跟美国教会学的，那所以我跟train the teacher 说，在教会里面就 train 弟兄姊妹这样子传福音，那就带着他们传福音，不带着上课，还要教他们，还要带他们去这个实习啊，跟人家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学过的部分我就要求他讲，那就训练他们。那很重要一点，我教他们要有受教的心。因为有些人哈，过去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背景，当他是学新的东西啊，成为这个一个障碍，原来那个东西成为一个障碍，啊，他必须有个受教。因为我自己有这个经验，当初我自己摸索了一套东西向别人传播，我也带领人信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知道，你要学个新东西好难。我为什么要去学个新的呢？我自己已经会传了，我自己反正用我自己那一套，也就是行的嘛。我也不是四律，也不是什么，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四律是什么，那个时候还没有。因为平常你碰到机会要跟他传福音，带你信主，你逼着你就是从圣经想啊，圣经上就跟他谈，我所以大概有一条门路，但我那一套不能传授，你懂意思吗？因为我没有编列出来，没有个系统化， 当我知道有这个意义的时候，人家那么好的编列的，哎，这个可以传授，有材料，所以我才去跑去学了。这一学的时候，学的东西是要背他们那个那一套，全部要背的啦，开头都要背的。哎呀，你心里那个抗力好大，你知道？那因为要把我那些东西推到一旁去，很难很难。所以这个先入为主的东西常常成为一种障碍。所以，但是圣经这个东西是怎么样呢？我们为什么先入为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了几十年，好多这个世上的东西啊。当你来读圣经的时候怎么样，成为最大的障碍，最大的障碍是我们自己里面以前那些东西。所以我们要以一个怎么样呢，要什么，要以受教的心来倾听，来听。如果说是不管我过去怎么想，如果圣经上是如此说，清清楚楚告诉我，我把以前的放弃掉，我接受他的，先接受这个，这个态度来读的时候你就读得懂。不然你怎么，你开始推迟他，你怎么样，你用去圣经来那满足你自己，至少保留你自己本来的想法啊。所以那是在解经上为什么很多的毛病，所谓难题，很多时候都是能弄出来的啊。所以说我说后来我决定干脆把两个合在一起讲，不分开讲了。 OK， 那么我们再看下面第五个本。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呢，所以我们是目的是要什么，要求真的知识，真的求真理。好像读遗书一样，读遗书怎么样，如果你现在突然你家里有个长者说他现在过世了，律师都告诉你他留了遗嘱，你有一份在里头，你的名字在上头，对不对？他是个亿万富翁啊，不是这几百块钱几千块钱而已，是不是？你想想看，你是不是把这个遗书拿来给你看的时候，你要不好好看看。在这里圣经里面，神借着耶稣基督把一片什么丰盛的产业给你，你要不要好好去读一读？那要像读遗书一样，这是跟你是有切身关系的，跟你的生命有关系的，是吧？所以要真的要求真的去了解它，不是马马虎虎看过去就算了。那结果你从财富旁边就走过去了，那 OK。那第五个本质呢？我们看看本，它是为是供应人的需要，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应该当以渴慕的心来接受，它是给我为我们的，是为我们写的，不是神这里自拉自唱。是不是？他所以为什么他要怎么样？整个的圣经神传授的时候是什么？是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怎么样来把它传授出来的？这是给我们的，适合于我们人的。因为在不但是那个时代的那一群人，你发现圣经里面当时那样的什么是各个不同的时代、各个不同的地方、各个不同的环境里面所传流给我们的。那么在这里最后是为了怎么样成全神的旨意，为了荣耀神。所以这一段怎么样呢？我们要尽心尽力的怎么样全力什么要去遵行，要把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怎么样把它活出来，要去遵行出来。如果你没有这一点在后面做力量的话，你发现你前面的力量使不出来。你有没有注意到，如果你没有一个遵行的心，你前面学的时候怎么样，哎呀，不如我先去打篮球或者做什么，玩玩看个电影，看个，是不是？所以有这个是最后的一个动力，你要把它活出来，活出来你就看到什么，圣灵点临到你身上，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所以而这个呢，我们再看它，这是这两条加在一起的吧，就是要立遵行，好像怎么样收到圣旨一样。当圣旨来的时候，这你怎么样要不要遵行啊？还看过的圣旨很可怕的，像你那是端一盆那个毒药来了叫你喝下去，那照喝下去，是不是？就是那种精神，就照圣旨，就是要立遵行。那本来就是圣旨嘛，我们这个圣旨比皇帝的旨意啊，这是从我们的天上的父来的，是吧？所以带着这种心去立遵行，所以这是我们读经的基本的态度。大家从这里，从这个基本的圣经的本质里面所带出来的，我们应该有的读经的态度。我想，如果你了解这一点，对读经已经很大，应该有很至少这个是一个基础在那个地方了哈。好，我现在把这六条把它综合在一起，这是刚才放在一张签儿上面。我在讲义上面已经有了，是吧 ？OK， 我们下面再从圣经的特性哈，我们来看这个解经的几个基本原则。这样帮助我们了解这个。等一下我们讲那些原则的时候，啪啪啪啪啪，这个原则那个原则，其实都跟圣经的本质分不开，或者跟圣经的特性，那你从那里面延伸出来的。你这样的了解的时候，比较知道是为什么定的六个原则好像是人为定的，其实从这个本质里面所导出来的。当我们查考圣经，我们为什么要查考圣经？最终的目的是要明白圣经本来的意思。神本来给的时候， 不但是借着那个环境、那个地、那个时间、那个地址、那个时候，后面的真正的那一个真理是什么？啊，你可能环境不一样，但是后面真理是一样。我常常跟我儿子也是这么讲，他们现在，我常常最他们孩子们最不喜欢的就是说，爸爸小的时候怎么样？你第二个孩子最不喜欢这个，那是你们那个时代，对不对？但是呢，你跟他讲真理，跟他讲圣经里面的真理，他没有话讲，这个真理是不变的。那我们怎么读经，怎么从这个里面读真理里面，在那个环境之下把真理读出来，那个是不变的，对吧？所以我们这是我们的目的，怎么样读圣经原本的意思跟目的。所以在读的时候不要把现在的东西加进去啊，现在混乱了，这就看不清楚了。常常我们就想拿现在我们所的想要的或者是所观察的我们的经验先入为主的东西来修改圣经的意思，你修改它对你有什么好处？你偏离真理，对吧？大家如果念科学就知道，你偏离真理对你有好处吗？地心引力大家知道是跟怎么样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对不对？是吧？你说我不喜欢平方，我喜欢立方，好吧的。你们西方都是用平方，对不对？我们中国把是那个嫦娥奔月送上去，我们喜欢用立方。你试试看，是吧？不是你喜欢的问题啊，是你能不能行在真理里面的问题。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学科学，对不对？科学是物质界的真理，啊，神既然说给我们的圣经，这是这一方面 spiritual。 另外一个，其实对我来说哈，物质界的真理跟这个 spiritual 这属灵的这方面的真理是根本是一体之两面。大家知道物理界，我现在没拖时间多久，物理界的真理我是念物理的哈，刚才那个弟兄讲我动不动就是喜欢讲物理。物质界的真理大家知道，在所有的科学定理里面全部归成一义的，知道吧？那个我们当初学的是 mechanics 力学，学的声学 acoustics， 学的 thermodynamics 动力学，这些东西全部都归在什么 Newton's law 里面，对吧？那么在电学、磁学、光学，这些都是什么？全部归到 Maxwell equation 里面，啊，那个而 Einstein 呢说这个运动定律，对不对？ gravitation 的这些跟这个电磁的这个对什么？它两个怎么样？也是合一的，所以他才写出了相对论嘛。啊，就是说，比如说光线经过这个很大的像太阳一样的，它会被折射的，表示这个电磁力跟这个 gravitation 这个两个怎么样？中间什么有 interaction， 不是独立的，所以没有一个真理是独立的。至少物理界现在已经知道是这个，所有的定律全部怎么样彼此都有关系。爱因斯坦最后30年花的时间就是想把这个四种不同的 gravitational force、gravitational interaction、这个电磁的 interaction， 还有 weak interaction， 在原子核子里面的 weak interaction、strong interaction 全部合一，啊，他就想追求这把找出来，啊，那现在科学界已经是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接近，啊，anyway， 这是题外话。不过这个对我对神的创造来说，对我帮助很大很大，那么从物质界。我的物理本科，那么这个里面看见啊，神的创造，原来它是这些真理，没有一个真理是跟其他的真理是分开的，彼此都有关联。换言之，最后找出那个定理叫什么 ？The law of universe， 什么意思？把这个，如果你有这个找出这个方程式的话，对不对？你把它投影到 gravitational dimension 上面，你就 get a Newton's law。把同一个这个 law， 你把它投影到这个电磁波的这个 dimension 这个层面上的时候，你得到什么 Maxwell equation， 是不是？所以你就知道，所以是为什么我很佩服这位神的哈，他的智慧，你这样至少给我一个感觉，他的智慧是多大，对不对？啊，今天没事讲科学与信仰 ，OK， 刚刚回到正题，那，所以因为这里为什么讲呢？啊，这里讲的哈，为了要了解这个圣经本来的意思跟它的目的哈，我们必须尊重圣经的本质跟特性，啊。这是为什么？我们科学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为什么讲了科学哈？我们研究物理的，对不对？我现在要知道我这一块，我是做金属的，啊，我是需要知道这个材料本身，啊，它里面的这一些特性，我看不见，你怎么做？你需要一定要有一个东西怎么样？你的实验的器材，你我们这英文叫 probe 就叫什么东西啊？中文我都不晓得啊。啊，探针，对不对？你这个东西，你产生什么东西，一定要跟这个东西你所想要知道的东西产生 interaction， 产生有作用反作用，对不对？你没有作用，你怎么知道它是什么？是吧？一定要产生有作用以后，然后你才知道。 但是你这个探针 probe 的话，你只要决定用什么 probe， 你要跟这个东西的本性大概你要知道的差不多，你才能，你打一个东西上面它根本一点反应都没有，你那不是白做吗？是不是？对，你总不能拿这个这个显微镜，对不对？去看那个这个星球，你说我这个显微镜很好啊，你电子显微镜的、啊、高倍的、啊，不对嘛？这工具不对嘛？跟它的本性不合嘛？你总不能拿那个 Hubble 那个 Space Telescope， 对不对？几亿美金造的，那在太空里面帮助我们从这个 Universe 里面拿收集多少资料来？你说我拿着我们实验室到我们物理实验室来做这些材料的这。根本不对嘛，那工作都用错了嘛。所以说我们要研究圣经，要了解圣经，必须要做对，要知道圣经的本质是什么，不是你想要什么方法就什么方法，是吧？凭着我自己来就是这样子拿起圣经来就把它看懂了。那当然有些东西很容易的，对不对？神造的时候已经给我们一个 tool， 就给我们了嘛，给我们这个 mind， 给我们的这个灵在里头，对不对？如果你信了主以后，有他的圣灵在里头，刚才讲的圣灵帮助我们，这是 tool 啊，这是一个工具，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把它明白。我当初读出很多这个胡说，就是因为没有这个工具，是吧？所以这是感觉是这些书看不得，是吧？那好，所以圣经是个很独特的书，独特到什么地步呢？我们看到哈，第一个，圣经它是神的书，也是怎么样？人的书，刚才我们从我们刚才的结论就知道，是不是？圣经是一本神的书，也是一本人所写的书。OK， 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曾经提到过，就是耶稣哦，不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底下把它略掉了。那么在这主要是讲的什么？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出于神的，没有一节不是的，没一个地方不是的。圣灵刚才讲了吗？是圣灵感动人，把神的这些所有的作为说什么东西，对不对？把它写下来的。是，但另外一方面，对，它是人所写下来的，所以它也是人的书，用人的语言。所以这我们等着一点点，我们来看。那么这什么意思？就说圣经，我们上课上几点？十二点是吧？12点，所以还有17分钟。OK， 那么所以把这个先结束。OK， 所以第一个它是神的书，那它意义就是说它是出于神的，这本圣经是出于神的，神主动启示给我们的，这里面没有错误的，是真实的。神讲的我每一句话，因为神是信实的神，他不会说谎。他讲的都是真的，并且是可信可靠的，不像世上的书，我常常拿的书以后都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即使我跟你讲，读到这个路书和的这个解经有道的时候，我还怕中间有错误，对吧？人到底是人写的，何况还有排版，还有各种，对不对？你叫我写这一字的时候，我今天给你的讲义，可能很多东西上面我写错的，打错字的，是吧？我刚才一检查我的 PowerPoint， 连这个量我打了个人，是人的书，也是人的书，这错误就出来了，是不是？因为我是人嘛。OK， 那么所以知道这个是圣经是神的书，我们对他的心态，刚才我们在讲态度的时候，大家已经知道，我可以略过去一点哈。同时也是人的书，是经过了1500-1600年所写下来的，前前后后40多位作者。这40位的作者是不同地方的人，不同地方时代的人，不同背景的人，这身份地位都完全不一样，是吧？语言也不一样，是吧？所以有多种各样的情况。所以在解经的时候就终于知道了，因为它是神的书，我们必须接受这本书的超然性跟它的权威性。所以如果我们读不懂，问题在我们，不在它。所以你这个你就另外就找一个路子出来，而不至于把它改掉了，结果对自己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你说的我跟距离这个地心引力跟距离平方成反比，我看不懂，我就跟它立方成反比好了，你自己倒霉，他没有损失，是不是？你把嫦娥奔月不知送到哪里去了。那 OK， 同时呢，圣经也是一本人的书，所以我们要留意这个里面发生的，注意神的启示是透过人的历史所写下来的。所以也可以说圣经基本上是一本神的历史，那是神的历史，怎么样在人的身上说他跟人的作为跟在人身上的心意所表达出来的这一位神。那么所以我们要注意历史，要注意文化，注意地理跟语言，是吧？ 所以这也为什么读圣经常常，我们教会最近出了两位，去年有一位去念神学，今年又有一位本来想要念的，现在跟教授一谈，教授已经啊把他的明年要教的书什么什么都 assign 了，所以比较晚了一点，希望他教完明年再准他辞职。啊，说这个神学院要求明年再去上，所以有两位弟兄姊妹在念，所以我首先我就鼓励他们要，你要好好把圣经读好，先上神学院，花点时间把希伯来文跟希腊文念一念，因为这是原文，是原文嘛，啊，对读经是大有帮助。当然一般的弟兄姊妹就比较困难，不过你可以用一些参考书，至少你帮助你已经很大了，是吧？但是真正 critical 的地方的时候，你还是希望有原文是比较好，因为它是那个文字写的，它是一种工具，是吧？OK， 所以圣经是神的书，是人的书，这两者是相辅相成，并且因此我们要注意这个观点的时候，免得掉入极端里面去。为什么呢？有人强调圣经是神的书，是神的灵感所写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着重就是从这一方面下手，到走到一个极端的时候，不考虑到是人的作为，这就很容易陷入什么灵异结晶。等一下我在下午举例子的时候用这个特土良奥德勒Origin， 他是特土良所写的，他当初怎么样灵异结晶，你看的真是很有意思哈。那但另外一方面，有的人是忽略掉是神的书。我发觉这神学院我们曾经念的关于这个自由派他们的思想是怎么出来的，基本上我发觉他们共同一个地方就是说，他们忽略掉是一本神的书，用人的方式决定，对，他是人的书，他完全从这个角度研究世人一般的文学来批判，那他完全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里面去，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一点。事实上这本书既是神的书也是人的书，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这个语言，是不是？为什么你买了很多版本，啊，不过你选版本，当然有的版本好有的版本不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需要考虑的。好，我们下面再看 第二个方面的，就是说它具有合一性跟这个多样性，啊，合一跟 多样。那么因为他既然是神的书，是神所默示的，刚才说都是神所默示的，而这位神又是信实，他不会今天这么想明天那样想，就说自己跟自己矛盾的，所以他的整个的启示怎么样，尽管经过几千年他是一贯的，所以从他的记录里面可以看出来，并且是合一的哈。但是这种合一不是机械性的合一，而是一种有机性的，就像我这个身体上，我有手，我有脚，我有手指头，我有眼睛，我有，对不对？有耳朵鼻子，是。但是我今天这个人你看怎么样，我今天到这里来，我身上所有的肢体合作以后才到这里来的，他们的合作无间，对不对？如果说我头脑决定要到这个教室里来，204吧，还是201，对，我的脚说 no， 我现在都还不想动，那不行的，是不是？所以它有个一贯性，有个合一性在里面，使得我能够完成这个任务，是不是？我不但脑筋想，我嘴巴要说得出来就行，不然嘴巴不合作也不行，有时候打哆嗦就不行了，啊。OK， 那么，所以从这个合一性跟这个多样性我们来看的话，从合一性来看的话，引出我们在解经的时候重要，既然它是注意到它是一贯是合一的，所以我们可以什么常常大家你们听过用圣经来解释圣经。这一处比较清楚的，或者其他解释来解释它，因为这是一贯的，这不是正从张三来解释李四的，啊，这是一位神，所以这就是因为根据，尤其是新约经常引用旧约，大家注意到，并且多一点这什么，有点解说，甚至解说旧约，啊，其实圣经里面本身就已经在用这个易经解经了，是吧？常常引用，是吧？你发觉新约里面很多地方引旧约。其实旧约里面也有引摩西五书，动不动就讲摩西怎么说的。其实这一个合一性哈，也是使得我们怎么样，有在神学院学圣经神学，你听过这个名称啊？有新约神学、旧约神学、系统神学、各种各样方面神学，就是因为它里面你发现有些条理，有那种一贯性，所以才有这门学问出来，才能把它编列出来。当然这个东西要小心，不要走入极端，等一下下午的时候我们也会谈这个问题，造成解经的问题。好，还有一个问题，既然它是合一的，那圣经整个你看起来是66卷书，是不是？但它里面整个信息有，既然是一贯，什么的一贯呢？它有个中心信息，什么中心信息是什么？以前我早期的时候以为是神的那个救赎，基督的救赎，是救赎救，其实不，我发现不是的。那么整个的圣经的中心是讲的神的国度，讲的神的国度，在这个里面带出来神的应许， 对不对？一开始是我们就看见了，是不是？那么这个神是信实的神，一开始神就给人应许，亚伯罕的应许是非常有名，其实在他之前已经给这个挪亚啦，已经开始神就应许他们，甚至给这个人类犯了罪以后，神的应许已经给出来了。那么就看着一直到启示录，对不对？神给一连串的神就是告诉我们，他要我们在什么情况下他会给我们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是吧？神的应许，神是信实的，这都会给我们的。在当初在创世纪里面，神预备要给人的，最后这么的，你发觉没有？在启示里面，神都要把它成全，是吧？这是神的信实。第二方面，其实跟基本的还是都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度呢，就是在这里看到神的主权，要我们看见从头到尾看见神的主权。如果明白这个，很多解决问题就解决了。啊，神的这是神的主权的问题，神的权柄，神要管制，啊，要彰显神的荣耀。那最后一个就是神要跟我们人同在，从一开始就要跟人同在，到最后起诉了，你看最后成就的就是成就什么，在新的耶路撒冷，新天新地，那就是神要与我们同在。而这中间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来就是什么呀？以马内利，就是与我们同在，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是整个神的这个计划中心。你这个抓住这个以后哈，其实救赎呢，只不过是神在建造这个国度中间的一个什么一个过程。所以救赎不是 purpose， 这是个过程。啊 ，purpose 是神的国度哈，整个在这里面。那么你有这个东中心思想抓住，如果有时间的话，能够把这一方面的题目好好学习看一看的话，帮助你整个在解经的过程当中不至于走偏了出去。你一读这个量就从看到神的心意什么，因为这是神的本质本性嘛，本质嘛，是不是？那你从不同的角度，其实在神界的这个人类历史当中说话做事，就是为了把他自己是怎么样修给我们，这显示出来，让我们明白他、认识他，还能够活在他的心意里头，是不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方式。所以，当你知道这个神是这么一个神，一个末路在里头的时候，你就越来越清楚的知道。那 OK， 另外一点就是它是多样性，多样性，因为它是人的书，对不对？透过多才多智的人类的历史文化，说一个产物，很多人参与，所以有多样性。所以刚才已经提过了，在语言上。是不是有多种语言？我们中文圣经是从基本上是原文圣经翻译过来的，中文圣经不是从英文圣经翻译过来的。By the way， 很多的出现的弟兄姊妹这个搞不清楚，总是我看看英文，它原文英文怎么讲？那不是原文，英文也是翻译过来的。那我们那边有个美国教会，他们是坚持他们只用 King James，King James inspired， 别的翻译都不是的，是吧？当然 King James 非常好，那我就是承认这一点，是吧？我也尽量，我现在比较 favor 用 New King James Version， 那至少 follow 它那个 tradition 是啊，每一本都有它的长处，因为每一本都有每一本它的对象。那其实就像这个 New NIV 是多半是给八年级的英语程度的人所念的，那它按那个程度来的，是吧？所以它在文字上翻译圣经的时候，你像三个重要的原则，一个信，一个答，一个雅，这很困难。三个都要完成的很困难。信实就是什么呀？原文的字你不能多一个，不能少一个，对不对？要忠于他原来的表达的方式，是不是？是在这里本身就已经很困难了，还要答，你能够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是不是？你要答很不容易。我们中国人你翻一个借东风，你说怎么样？你说我翻译包括 East Wind 或者 Sunning， 是不是？你每个字都翻出来了，是不是？答不答？不答，原来意思表达不出来，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你要还把那个要翻出来，对不对？因为它有历史背景，雅还要很文雅，不能粗俗。所以把三个加在一起，像翻译的，我们和合本已经是相当好的一本圣经啊。所以虽然有它的还有一些不是很理想的地方，你可以看看其他的版本。有时候翻像那个新译本或者是吕正中译本，你知道，这是中文的啊，不同的翻译本。最好我就干脆我就看英文的，或者是真正 critical 地方还是看原文的，翻出来看一看。因为原文不常用的话，就是不是这么溜了，是吧？所以不到 critical 时候就还是看看其他版本比较快一点。那么 OK， 这个所以解经的重点，从这里面的特点来说，我们就知道它的合一性。所以我们知道整体的信息是个别解释的一个架构，那。那就刚才讲过，那个圣经有个主体性，还有个主题信息是神的国度，对不对？有神的应许、神的国度跟神的同在，这个你一旦了解以后，这是整体的，你知道全部不离开这些东西，那所以你在解经的时候，如果离开这个的话，你就知道哦，是不是有别的问题存在？ 啊，当然是多样性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写作这方面的，这我们下午都会提到背景的语言的题材啦，什么等等哈。OK， 我们在解经的时候经常遇到一些问题哈，这个我不一个一个讲了好了。那么这个解经时常常遇到的偏见哈，这个偏见对我们自己没有好处，那所以这要小心，我们要 avoid 这些东西。第一个，不信神的大能，对神的创造或者神迹或者复活，你当你不相信他的时候，然后你想法用其他办法把它解释掉，你懂意思没有？那这个浪费你自己时间，你没有价值，对不对？那你不相信跟距离平方成反比，你要用这立方也好，这2.5方也好，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那所以浪费时间。那第二个呢，先入为主的，那我常常教会里面争什么洗礼啊、点水啦、浸水啦，或者波饼的方式啦，这些，因为是你第一次用了什么东西后，尤其在那个教会待了一两年或者多少年以后，就认为就应该是个样子。后来碰到是可能比较对的方式的时候，你变成就什么，有一种抗拒的力量在里头，那所以我常常保持一种态度，就是说 open in the sense， 以他为准，以他为准。所以我就跟弟兄姊妹来了，我们查经班有这个好处。有一次我们聚在一起说，我一数十七个人，问问大家的背景，从哪一个教会来的，十七个完全不同的背景，真是有意思。好，没关系，我告诉大家把你的背景都放下来，这是我们完全以这个为准，所以我就不会吵架了，大家可以坐在一起分享，是不是？这个我们是共同的一个，圣经怎么说，你们教会这么做 that's fine。 常常有人一来，尤其从别个教会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教会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尊重那一个，如果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些教会里面的给我们的 example 榜样，注意那不是不见得是真理，是榜样，是不是？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那可以作为一个榜样。但是如果有圣经名言怎么说的时候，那我们很清楚，我们还是照圣经做。不管我多少岁了，照样还可以改。那我希望是越贴近圣经越好。OK。好，这是还有这种特殊经历也是一样，有些人在一件 anyway， 就是因着神的某一句话，在这一次事情上帮他问题解决了，他以后就拿个作为这个标准了，甚至怎么样，我只要常常听圣灵的感动，就用不到圣经不必多读了，那。所以这种偏见都在里头哈，有特殊经验的人很有时候也很麻烦的，因为他经验是真的，不是假的。对不对？就像这样的，摩西大家知道，神第一次就跟摩西对话的时候，在什么场合？圣经记载里面，在金火烧的荆棘面前，是不是？如果你有这么大的经历的话，你想想看，宝贵不宝贵？很宝贵。下一次，所以你想要见神的时候，就是到处去找荆棘，要不要这样子？是吧？很多特殊经历的时候就守住那个荆棘了。那怎么搞的？什么神一直没对我讲话，对着荆棘，他不点火，我去点火好了，是吧？那所以这个有特殊经历的人有这个困难在里头，他就一定要某个方式来做。OK， 工作的立场，你像天主教的婴儿是这个事情，因为他是天主教的神父或者怎么样，或者是你一样啊，浸浸会的人一定要浸在水里面，是吧？当然，也许他做的是对的。那么在这里就是说，他因为某份的工作上的缘故，他必须要这么做。那在这个时候呢，我就看过天主教的圣经，有一个人就是天主教徒送了我一本天主教的圣经，很好一本圣经，后面还有这很多的那种那个真道讲义什么的，我就看了婴儿洗礼，它的原因是什么？原来引用使徒行传16:31上33节，就是这个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后来不是这个感动他，天使把他从监狱救出来，那个守监狱的人带他家里去，结果全家信主吗？对不对？就凭那个，他是因为他全家都受洗了，所以他一定有小孩也受洗的婴儿。那里面也没有说有小孩。本来那个意思，说不定像我们这一家的话，当时我带我两个儿子，那时候大家都受洗了，你不能把婴儿也包括进去，还没有生的婴儿也算里面，是吧？所以根据那个，那很，你就知道这个真理上就简直是 weak 的一塌糊涂。那因为怎么样？因为他已经这么做了。已经那么做了，受到批评以后，你就在圣经里面拼命找啊，找那些经文出来能够 support 来支持我的做法。然后到那个罗马去参观一个天主教的教堂，它是在19世纪的时候从那个天主教教堂地下挖出来，发现地底下原来是建在另外一个教堂上面。在初世纪的时候，罗马的些教徒因为受迫害的缘故，他们在地下建教堂。我去过那个 catacomb， 就是有几千多少成千上万的人埋在地底下，在一个农田底下，他是这样挖进去以后挖了一个地道， 挖那个地道嘛，在这旁边就挖一个洞，一个坟墓，一个坟墓，就这样子，对不对？然后挖，当中挖，当中外面起床啊，里面很多，那个导游告诉你，千万别出去乱跑，走迷津去，你走不出来，那很大一个地方。那么好，那埋地方不够啊，再怎么呢？很简单，再挖深一点，本来的坟墓二层楼了，再个一层楼，那就这么一层楼，最高的我曾经看到五层的。啊，就是把以前的人就埋在里头，就是葬在里头。那他们那个时候这个是这样 ，OK。后来我在那个教堂里面就看了，在地底下就挖出了个教堂。我就看那个正中央有一个地方还有一个池子。我出来的时候就问那个守在门口那个神父，我就问他这个池子是做什么用的？他说是当初是 baptistry， 是个净池，所以早期什么是浸在水里面去的。早期教会是浸在水里面去的。那么后来我在教会里面是知道，在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的时候，253年的时候，罗马就是天主教他们那个教会里面那个长老，那当初因为怎么样，他真理上就说以为浸礼啊可以洗净我们的罪，可以彻底洗净我们的罪，虽然你认罪了可以洗净我们的罪，对不对？但是觉得浸礼的话比较最有效，所以大家是怎么样呢？既然这样的话，你看当你真理一片的时候，大家就我慢慢的，现在不要受洗，等到最后，对不对？最后一次洗的话，再犯了多少罪都保证可以洗干净。这个长老也是这样子，还没有受浸，你知道吧？到了最后怎么样？他一场大病不行了，再不洗到时候来不及了，是不是？就把他受洗的时候怎么样呢？又不能进到水里面去，只好给他洒水在他身上。所以，但也不是慢慢怎么转过来的。他一下子只是演变是乖巧的，但是后来是就是当你不方便去，哎，以前我们那个长老也就这样子洒水就可以了，那我们也可以洒嘛，所以就慢慢就这样子，你知道？所以有的时候真理常常是这样的哈，本来真理在这里，我们稍微因为某个原因我们稍微将就一下，结果下面一个人什么不是根据这个，他根据这个再下来一点就跑出去了。我们教会曾经有一次为一个我老伯母76岁那个时候，他开的刀这边有一个 bag 在这里，他说他不能进到水里面去。那么怎么办呢 ？OK， 别人受完浸以后把水一放到他脚下，只有一两尺深了，那他站着没问题。拿一桶水从他头上倒上去，我们还是用倒的，不用洒的，这样就象征就是进了水里面去。但是下一次做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哎，那个老伯母用洒在头上，我拿个碗就可以了，对不对？呀，那这样也不需要站在水里面，脚底下干的也可以了。所以就慢慢就跑掉了，你懂意思了，是吧？因为我们从圣经上的证据在看，主耶稣下的水里面，从水里面上来，不管是那个腓力给这个那个太监，在是进到水里面去，从能够看得见的地方，你都是怎么样，都是进到水里面去。英文用的字是 ace， 是进到里面去的意思，那不是英文，希腊文这个镜子是从一个东西进到另外一个东西里面去，是吧？然后从水里面这样上来，这样。Anyway， 这是就是说这个我们的立场哈，我们过去有的立场、工作立场是都影响到我们解经。还有这个逃避困难，你比如我碰到教会弟兄姊妹有这要受浸的说不肯，因为怎么样呢？有反对，尤其从国内出来的，那怕，尤其早期80年代的时候，那困难更大，是吧？那么有的人就说，哎呀，你看强盗这死的时候都没有受浸嘛，主耶稣还说你今天晚上就跟我怎么样，今天要跟我在这个落叶里了，对不对？那他照样得救嘛，是吧？这就叫做什么呢？那个时候你不是强盗啊 ，by the way， 对不对？你没有去受浸机会，你在十字架上你没办法受浸，是不是？你不是他呀，是吧？所以你不能这样倒追回去。他是在其实不是本身，也不是谁是我们的救，对不对 ？OK， 最后演变的那个这个口就是什么？哎，既然这样子的话，哎，不受浸也可以得救啊、那当然我也可以参加这个波饼，就是圣餐也可以，对不对？你看到没有？慢慢越来越跑出去。那还有的人就跟我讲，他们我已经在教会里好几年，连主日学我都教了，他说不必受浸，是吧？所以我就给他看着圣经里面耶稣的榜样，耶稣需要受浸吗？他有罪吗？没有，但是他还说什么应当尽诸般的义，连他都给我们设下榜样。在大使命的是马太福音28章28节是那个20节的地方，他也命令要叫我们怎么样19节20节了，要我们给什么这些人要。又给他受洗，是不是？啊，其实呢，心态上变成什么？就是不遵循神的旨意。我最担心的是这个，知道吧？他心态是变成，就是说，你在一出信的时候，就已经第一步在这个方面就已经打折扣，那不肯照神的话去做，啊，不肯在神的面前承认主的名。所以你要不受洗，我就等你，啊，等到你将来有一天你submit， 也不勉强他。那这个当经济利益迎合科学，什么动机错误等等的，这个是有人用这一句经节劝人家离开原来的教会啊。那还有误会经文，迎合科学的知道这个创造到底是六天，这一天是多长？啊，这学科学的人是吧？进化论说要特别一万年。OK， 说不定这一天是一个很长的 period，long period。对，可能这些东西哈，把这个六字给暂时解决了，其他的经文你发觉怎么样？你再去解经的时候，你的困难多多，困难重重，好多问题都出来了，是吧？所以就像大家知道这种 x y z 哈，这个例题 x axis y z， 这个整个把这个 space 就定义下来了，对不对？如果你这个每一个的 unit vector 这个是 A B C， 如果已经定的话，你这个整个就定了，位置就定了，是不是？但是你如果有一个你不满意，把它修改一下，你一动是动全部啊。所以圣经上的真理，因为它是一贯的，你抽一个的东西你不相信，其他的怎么样，你会搞成一团不乱啊，问题重重啊。所以是这个原则很重要哈。OK， 解经的原则我想稍微把它带一下，我们下午就可以开始了。OK， 因为圣经是人的书，所以我们需要注意前面三个原则。第一个解经的原则，要注意上下文，它是使人写的嘛，是吧？注意上下文。当然这个其实跟这个是神书有关系，前后文字这是一贯的哈，上下文，以免断章取义，这是文字本身嘛。一个人表达的时候，你不用一句话来表达嘛，有前文有后文嘛，是不是？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常常犯的一个毛病是断章取义。所以这是查专题的时候，有的时候或者说老实话，这是有多少人念过这个标杆人生，我们教会标杆人生念过好几遍了，对吧？也查过好几遍标杆人生，他扣的圣经有没有注意到，扣的很多很多的圣经，经常就是什么一个连一节都不到，一个半节啪啪啪啪啪啪啪，并且用这个版本那个版本那个版本那个版本找那个文字适合他所要的意思的啊。就是说他 everything 其实非常 practical， 很好的一本书，我们一直用这一书，我也赞成用这本书，但是唯一的小心就是说这个用圣经的时候容易犯的这种毛病，是吧？那因为他都不取上下文了，光取那么一个经文，所以这是查专题的时候的困难在那里，所以要小心一点，查专题需要注意的地方。解经第二个原则是经文的题材，到底它是诗体，是不是？是不是写的诗？如果是诗的话，应该怎么处理？我们下午都会看哈。各种不同的文体，各种不同的表达方法，什么读真言那些对称的句子，那到底是怎么样的解释的方法？第三个原则是经文的背景，那不管是历史文化这各方面的。OK， 因为圣经是神的书，所以我们注意后面下三个原则。神向人启示说对，但是怎么样？从开始到后来什么，一直到这启示录。神的启示是有点什么一次一次的多次多方，记得希伯来书第四十二一开始是第一章第一节是多次多方，这个借的很多的先知，对不对？来小于我们慢慢启示出来的。所以这是先知启示。那第二个呢，他的信息是一贯的，从头到尾是一贯的。最后呢，我们要注意一下哪些是明显的信息，哪些是隐含的，换言就是隐秘，就是奥秘啊，我们要承认它是奥秘，我们再使劲也使不出来的，那是神的奥秘，没告诉你就是没告诉你，是吧？我们必须拿信心，就是我告诉你了，我们会提到一些也是这样的例子。OK，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天关注我们，感谢你是吧？接着我们今天弟兄姊妹，真是渴慕你的话语，我们一同相聚在这里，我们来研习怎么样来读你的话语。主啊，愿你在这里面真是继续帮助我们，也保守带领弟兄姊妹，是吧？我们在是你学习你话语，在特别是要来明白你的话语上，是吧？让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是吧？你也圣灵这里带领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俯伏在你的面前，是吧？你亲自来这里教导我们。好，下午的时间我们继续仰望你，与我们同在，仰望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66日
妈，你还别准备这个PowerPoint
啊。 大概就到这里了。下午来，你要什么兵？这个。哦。OK。OK， 好。
您的豆，您的豆。啊，谢谢。